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45回。韩立朝四周打量了几眼，这里啊，正好处于两座荒山之间，不但灵气微不可见，而且四下光秃秃的，全都是一些滚圆的山石堆的，山沟中到处都是。韩立呢，用神识谨慎地扫描了一下方圆百里之内的一切，并没有修士或法师的踪影，这让他心里更安，袖袍一抖，将银月放了出来，并吩咐了一句。银月所化小壶，二话不说，身形是滴溜溜一转，黄色霞光骤起，一下子将韩立席卷在内，然后光华一闪之后，带着韩立直接钻入了一侧的山壁之中，山沟中人影全无。韩立被银月用土遁术带到山腹中部的时候，青色剑气密密麻麻的喷出，飞快的劈出了一间数丈大小的简陋石室，身形一闪，韩立进入其内，盘膝坐下。没过多久啊，韩立双目紧闭，身上是青光流转，面前放着十余个大大小小的药瓶，他必须先将危机时服下的那些丹药炼化掉，才敢接着继续吞服其他的丹药。如此一来呀，韩立在这山腹之中静静的闭关恢复元气起来。但是韩立没有料到的是，他亏损元气之厉害远超其原先的预料，所花的静养时间自然也更加的漫长一些。时间就在枯燥的服药打坐中慢慢的度过，不知不觉半年时间过去了，韩立仍在山腹中未曾出关。但是这个时候的外界则更是风起云涌，变化无常，修士和法士之间的生死大战就要一触即发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落云宗韩长老的大名此刻无论在天南修仙界中还是在法士大军中都已经是大名鼎鼎了，任何一名高阶修士或法士一听到他的名字，都会立刻联想到运营中期的神通和实力，不敢有丝毫的轻视之意。而这一切仅仅是这半年中发生的事情。当日黄龙山一战之后，在法师三大神师率先出手情况之下，法师大军仅花费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出其不意的一下子推进到了天天城下。措手不及的九国盟惊怒至极的只得独立迎敌，好在盟中的大长老天南三大修士中的魏无涯刚刚得到了消息，赶到了城中，依靠天天城的禁制大阵，倒也在法师大军的狂攻之下坚持了一个多月之久。但三大神师最终齐聚，并在一些黑袍修士帮助下，一口气出动了七八头体型庞大的巨兽。如此一来呀，没有多久大阵被破，天天城呢沦落到了法师手中。但是好在九国盟大部分主力未损呢，匆忙之间提前将所有修士撤到了相邻虞国的北凉国。而这个时候正魔两道和天道盟的支援修士也赶到了，天南四大势力联手，经过几番小型会战之后，算是暂时抵制住了木兰人的锋芒。但是啊，双方都很清楚，一次生死的真正大战还没有开始呢。而木兰人占据了天天城之后，立刻将它当做了法师在天南的第一个据点，从木兰草原上源源不断地开来了大批的各部落的法师联军。 除了木兰第一大部落金阳部在监视着突兀人举动无法分身之外，其余部落精锐进出将希望都寄托在一战占据天南之上了。木兰人只等所有联军到齐，就展开生死一战。天南方面身居地利之便，自然更不会示弱。除了四大势力全体动员，一些四大势力之外的门派同样派人参战，甚至一些散修自知此战非同小可，甚至牵扯到了燕族在天南的根本问题，不用动员就主动纷纷的赶来助战。四大势力见人心可用，当即在北凉国靠近虞国的边界处施展了大神通，一夜之间修建成了一座大型石城，当作对抗法式的临时据点。他们同样需要整备编排各宗门散修人手，才能一举开战，将木兰人呢赶出天南。法式暂时停下了战火，如同暴风雨来临前一样，一时间这双方显得都是格外的平静。就在这期间，韩立却随着一些事情的传开名声大起。他并不知道当日从黄龙山雾海中生还的元婴修士，除了他之外呢还有马老者。只是这位浩然宗的长老面对月姓女子的风遁术，只能舍弃了躯体，仅仅元婴逃回了九国盟。除了马老者之外，结丹期的英宁和慕容兄弟见势不妙，也提前逃脱了出来，安然返回。如此一来，韩立瞬间击杀了黑袍元婴修士的事情就被他人知道，声名渐起。至于他和陆大汉等人抓住鬼灵门奸细并灭掉之事，则只有几大势力的高阶修士知晓，倒没有外传开来。但是啊，真正让韩立声名赫赫除了此事之外，则是从木兰人那里传来的韩立从木兰神师手中逃脱的消息。当天那姓仲的儒生返回法师大军的时候，没有成功杀掉韩立，在法师中还真引起了一阵骚动啊。儒生为了不至于面子上过于难堪，自然给了韩立非常高的评价，那意思就是说，这么有本事的人我打不过那属于正常啊。他说韩立的神通啊，甚至稍胜普通元婴中期修士一筹了。一位神师如此评价韩立，自然就没有人怀疑这个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呀。再加上韩立和月姓女子交手的时候施展的各种神通，更是在木兰草原时毁掉了天风部木姓法师的肉身，其名头在法师大军中甚至比在修士中还要响亮三分。如此一来，天南方面也知道此事了，顿时是一阵慌乱呐。由此他的名声又大了三分。当然了，除了韩立之外，其他一些名气不显的元婴修士也在和法师大军的接战中名气大响。毕竟只有在斗法中才能看出一名修士神通的真正大小。而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闭关了大半年的韩立在虞国某处山沟中恢复了元气，终于走出了山腹中的密室。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凤托是木兰族某一个小部落的筑基期法师，虽然他在本部落中是人人敬畏的先师，但是一到了如今的天天城之后，却属于可有可无的普通一员。如今他从靠近北凉国边界处的一个据点出来，带着一小队炼气期法师 沿着绵延数百里的路线巡逻，一方天南修士突然袭击。自据点出来已经巡逻了小半天，那算算时辰呢，应该下一波法师过来轮值了。只要往前再飞行个数十里，也就差不多可以返回了。凤托心里这么思量着，他一想起前两天刚刚发下来的数十块灵石，觉得自己啊困在筑基初期的瓶颈似乎大有希望冲破了，不由得更想快些回去打坐修炼，希望呢能赶在大战之前让修为再进一层。若是在大战中立下了战功，那么想必事后奖赏的灵石会很多很多呀。这位木兰的中阶法师一边带队缓缓的御气飞行，一边心不在焉的想入非非。此时他们正好飞到了一处平常罕有人来的乱石坡上，正想看也不看的一掠而过这片区域的时候，忽然下面乱石中青光闪动，接着人影一闪，一名青袍青年凭空浮现在了地面之上。这名看起来只有20来岁的男子抬头向他们一干法师冷冷的望了一眼，脸上是毫无表情啊。天南修士，这至少是结丹以上的，根本看不出对方修为的深浅呐。凤托一看清楚那青年，并用神识一扫之后，心中做出了判断，不禁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快撤，这个人可不是咱们能对付的。
凤托呀倒也算是机灵，急忙招呼身后5、6名低阶法师一声之后，就忙把身上一只小巧灵兽袋往空中一抛，顿时呢一道红光从袋中飞射而出，一个盘旋之后就要往凤托出来的据点击射而去。但就在这个时候，空中白光一闪，一名白色衣裙的艳美少妇在红光附近蓦然出现，她笑吟吟的一张口，一团粉红香雾从口中喷出，一下子将红光照在其中，一声清脆的鸟鸣传出，接着是红光一散，一只火红的小鸟从空中坠落而下。少妇伸手一招，这小鸟就老老实实的飞到了他的玉手当中。见此情形，凤托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也顾不得其他人了，急忙两手掐诀，身上黄光大放，就要施展救命灵术，瞬间遁出数里之外。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一干法师的头顶不知道什么时候凭空浮现出了一口银色的巨钟，当的一声轻响，凤托只觉脑子一沉，一阵的天旋地转，从空中翻身栽落。其他几名炼气阶法师就更不济了，在听闻钟声的刹那间，两眼一黑，纷纷从空中掉落，生死不知了。至于凤托，被那名白衣少妇身形一晃之下，到了其下坠的身体旁，一把将他脖领子给抓住了，轻飘飘的向下落去。
主人，这个人呢，是为首之人，应该知道的东西比较多一些。
一落地，少妇甜甜一笑，冲青年说道：这两个人还能有谁呀？自然是一出关之后就发现余国已经失守的韩立和银月了。韩立随便抓了一名低阶法师，知道了大概的情形，当即带着银月悄悄的潜入到了这靠近边界之处。原本啊，想直接穿过边界的，却正好发现了巡逻的凤托等一行法师。韩立心中一动，当即决定再活捉一名法师，问一下边界处的具体情形，再向前去， 省得一头再撞进了某个神师驻守的地方，那可就倒了大霉了哟。在银月的迷魂幻术配合之下，韩立使用梦引术很容易的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韩立大松了一口气，边界处却是三大神师轮流驻守的，但他前面的这一段边界远离禅师所待的据点，只有一名木兰的大上师驻守而已，以韩立的修为瞒过去完全不成问题。看了看还昏迷不醒的俘虏，韩立眉头皱了一下。为了快速的得到情报，韩立自然使用了比较霸道的手法。这位俘虏的神智被毁的是差不多了，就算醒过来，那基本上也就是个废人了。韩立轻叹了一口气，手指一弹，一颗火球将这个人化为了灰烬，然后身上青色霞光一起，将银月席卷在内之后，化为一道青红破空而去。北凉国边界一侧，天南修士新建的天一石城中，在城中一角某间不大的厅堂内，韩立的那位吕师兄正和几位天道门高阶修士闲聊着，但是看他的神情有些恍惚，一直处于心神不宁之中。说起来，原本他既然先前已经参加了拖延法式先锋的大战，是可以就此返回洛云宗的，但是如今的洛云宗一共就只有他和银发老者两名元婴修士在，不可能让元气未复的银发老者带领洛云宗弟子来参加此次大战，就主动要求留了下来，以照顾本宗弟子一下。当然，另一个不肯离开的原因，自然是最近声名赫赫的洛云宗韩长老至今下落不明，他对此呢心中焦虑，不知道韩立是否出事，也无法就此抽身而走。话说回来，韩立竟然能击杀其他元婴修士，甚至能在木兰神师手下逃脱，这至今让这位吕长老有些难以全信。毕竟别人不清楚，但是他可是亲眼目睹韩立刚刚凝结元婴数年的，怎么可能如此短时间之内就有这种逆天的神通，甚至还被木兰神师评价神通还胜元婴中期修士一筹？难道他们洛云宗这次真的捡到宝了？这位韩师弟竟是万年一见的修仙奇才。现在吕长老虽然坐在这厅堂当中，但是心思不知不觉又回到了这件事上。他耳朵里边虽然听着别人的话，但是啊，根本就是心不在焉。吕兄啊，贵宗怎么样啊？还没有收到韩长老的消息啊？一名坐在吕长老对面的鹤发老者忽然冲吕长老客气地问道。这位叫徐长景的元婴初期修士是天道盟水影宗的长老，昨天才到的天一城，以前呢倒和吕洛有过数面之缘啊，暂时还没有。怎么，徐兄对韩师弟之事也很关心呀？吕长老先是一愣，但随即含笑回答：哎呦，这个自然呐，听吕兄意思似乎还有其他道友问过同样的问题了。哎，这也难怪呀，我尚未到天一城的时候，这耳朵里边可就塞满了有关这位韩道友的传言了。哎呀啊，以元婴初期的修为竟然能从木兰神师手中逃脱，这可不是我等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且我还听说呀， 有人说这位韩道友竟然是近几年才刚刚凝结元婴的啊，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呀？啊，倘若真是这样，那就是太让人吃惊喽。一听鹤发老者发言，其他几个人呢互相看了一眼，也纷纷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望向了吕长老。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46回。